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7月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6点。我是陆阳，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和监察机构首脑星期四在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为解决长期存在的伊朗核问题做最后的努力；债务缠身的希腊同意做出让步，但是仍然呼吁在公投中投反对票。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美国发表2015年国家战略报告，认为美国的军力仍然是世界最强，但是跟其他国家的差距在缩小。美国在台协会表示，美台关系比以往更加的坚实和稳固，美国愿意协助台湾提升国际能见度，在国际社会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尊严。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一起关注伊朗的核问题。联合国和监察机构首脑星期四在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为解决长期存在的伊朗核项目问题做最后的努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田野之弥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沙姆哈尼举行会谈，随后还将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国际原子能机构说，双方将讨论如何尽快解决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包括澄清伊朗核能力是否可能具有军事性质。长期以来，伊朗一直否认正在研制核武器，并且表示这一指称是与美国和以色列提供的虚假情报相关联的。多年来，国际原子能机构试图通过调查找到答案，包括派核查员进入帕琴军事设施进行核查，但是一直遭到伊朗的阻挠。另一方面，伊朗和几个大国的领导人的谈判呢正在进行，希望以伊朗的核计划的搁置来换取对其国际经济制裁的解除。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个协议可能会为伊朗带来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虽然这笔钱还是不足以拯救伊朗困顿的经济呢，但是却足以创造一股经济实力势头，来巩固领导层的权力基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维也纳发来的报道。
伊朗外长扎里夫没有出现在星期一的核谈判现场，对此分析人士们纷纷驻足反思，如果这场谈判真的成功了，会发生什么呢？伊朗裔美国人全国理事会研究主任雷扎马拉什说，在过去的10年里，伊朗的经济一直动荡不安，伊朗谈判人员们想要结束的不仅仅是经济制裁。他说，
In addition to sanctions, you have unemployment, inflation, you have
除了经济制裁，伊朗还面临失业、通货膨胀问题。他们提供给蓝筹股跨国公司的投资者们不完善的合约条款，法律政策也不稳定，而且定义不明。对于那些想在伊朗投资的商人们，究竟怎么在那里做生意，还是个模糊的概念。
There's no clear-cut understanding of how you actually do that business.
他还说，伊朗经济问题的20%到30%是由于经济制裁冻结了资产，限制了贸易。但是位于维也纳的商业咨询公司阿提恩国际的总裁杰恩·凯杰普尔说，协议达成之后局势应该会好转。他说，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 government's priority in the first instance would be to create an economic momentum。
毫无疑问，伊朗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创造一股经济之势，来证明核谈判给伊朗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好处。同时他们也会把重点放在2016年议会选举上，这一点也很明晰。
他还说，如果经济制裁被解除，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领导下的政府会按优先顺序推行一套广受欢迎的经济改革计划，好在明年的选举中为其麾下的议员拉票。不过，凯杰普尔预计，伊朗政府将需要1200多亿美元来扶植关键产业，而解除经济制裁并不能提供所有资金。他说，伊朗经济目前处于观望状态，如果谈判能够谈出结果，这个阶段也会告一段落。他还说
，The very first impact of the deal will actually be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协议的第一个影响，事实上是人们心理上的影响。如果协议达成，将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大家预期制裁会被解除，资金会变得更多。那么，首先有反应的经济领域会是房地产，就业增加，经济动力也会产生。
不过，报道谈判的伊朗记者阿拉什·阿奇兹说，伊朗政府很难满足人们的各种期望。他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是期望值管理的一个有趣案例。如果你问我奶奶，她会告诉你，如果制裁解除，我那个失业的表亲就会立马在下周一找到工作，但那是不可能的。
阿奇兹还说，制裁解除后，经济改革还是任重道远。不过，他也表示，谈判结果会给伊朗人民带来希望，经济和政治改革已经不远了。西瑟·默多克·维也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希腊债务危机的相关进展情况。债务缠身的希腊星期三对债权人要其采取更多紧缩措施的要求做出让步，但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仍然敦促国人在星期天就是否接受债权人的新限制以换取更多救助贷款的公投当中投反对票。欧洲领导人则表示，如果希腊公投反对债权人的计划，将导致雅典退出欧元区，但是齐普拉斯拒绝承认这个说法。齐普拉斯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投反对票是向一个更好的协议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在公投之后直接签署这个更好的协议。齐普拉斯说，投反对票并不意味着与欧洲决裂。早些时候，齐普拉斯在给欧元区各国财长的一封信中表示，希腊准备接受欧洲为发放新的救助款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德国总理默克尔拒绝了新的谈判。默克尔在柏林告诉议会说，我们要等待希腊的公投，公投之前不会就新的救助计划进行谈判。默克尔是欧洲要求希腊采取严厉紧缩措施最坚定的倡导者，他否认希腊金融动荡将导致欧元区的消亡。默克尔说，全世界在看着我们，但是欧洲的前途并不是危在旦夕。而如果我们忘本，忘了我们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也就是建立在规则和责任之上的一个社会，欧洲的前途就有危险了。希腊这封信是星期三在欧洲财长讨论雅典提出的324亿美元新贷款的要求之前透露给媒体的。各国财长在讨论之后决定在星期天的投票前不再进行谈判。欧洲债务危机威胁到欧洲一体化这个欧洲人长期以来追寻的梦想。欧洲梦现在面临一个新的考验，这就是希腊人星期天将公投决定是否接受新的经济改革和紧缩措施。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如果希腊不能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亿欧元贷款，欧洲将出现一场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事态如何发展，部分取决于希腊7月5号的全民公投。希腊选民将投票决定是否采取更多紧缩措施。美国西中大学教授爱德华兹对这次公投的看法是
：The issue, the referendum, is in a sense part of the crisis.
这次公投的问题在于它是危机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原本的想法是，只要希腊采取应急改革措施，就能够从欧盟、欧洲央行得到应急贷款，但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出现。
在世界范围衰退期间，希腊深陷经济困境，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而政府仍要支付高额养老金和其他福利。 即使大幅削减预算之后，希腊政府仍捉襟见肘，靠借钱勉强维持。现在贷款停止，即将举行的公投又未必能让希腊重新得到贷款。
如果希腊人投反对票，我不会感到意外，但这解决不了希腊的问题，账单还是要付，可公投结果又使希腊银行体系无法得到新的资金，除非找到政治解决办法，否则希腊经济基本上就要停滞了。
甚至赞成票也不能解决问题。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希腊人投赞成票，政府可能会解散，那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没了谈判对手。齐普拉斯领导的政府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
我认为希腊这个非常年轻的政府太过自信，现在可能已经没牌可打了。这个政府一上台就来了一次大清扫，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留下很多技术官僚和有经验的人，他们非常年轻，现在这场危机让他们有点难以招架了。
大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公投不象征危机的结束，最多象征着希腊为稳定经济和维持欧洲团结而走上了一条漫长的道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一方面，针对美国民众对希腊危机的担忧，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民众无需担心希腊金融危机会对全球市场产生严重的影响。奥巴马在跟到访的巴西总统罗塞夫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谈到希腊债务的问题时表示，他相信欧洲领导人和希腊政府能够找到办法使希腊留在欧元区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希腊民众正在准备参加7月5日的全民公投。齐普拉斯总理为回应国际债权人的建议而于上周提出了举行这次公投。假如国际债权人的建议遭到否决，希腊有可能被逐出欧元区。如果希腊民众投了赞成票，齐普拉斯政府将因此倒台。星期二夜晚，许多希腊民众表示希望留在欧元区。参加集会的科林尼亚迪说，
我们只是希望明确表示，我们投赞成票是为了帮助希腊，而不是因为我们喜欢目前的状况，同意这些措施，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比破产好些。
欧盟领导人一直敦促雅典接受降低养老金和提高税率的措施，他们同时也担心希腊危机可能对国际市场造成混乱。美国总统奥巴马试图让美国民众放心，他们不会受到影响。
这主要是一个欧洲关注的问题，这个国家正在并且已经经历了一些非常艰难的时期，它需要找到一条经济增长和留在欧元区内的途径。
但是奥巴马也承认不能够完全忽视希腊危机，他说美国一直致力于与欧洲央行等国际机构合作，确保平稳跨越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任何沟沟坎坎。
In layman's term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通俗地说，对美国民众来说，这不是一个将对系统造成严重冲击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显然让希腊人民非常痛苦，还会严重影响欧洲的增长率。
奥巴马指出，假如欧洲经济增长放缓，将对全球总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奥巴马说，美国敦促欧盟伙伴国和希腊政府继续谈判。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美股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表示，美国和古巴两国已经同意重建外交关系，并且计划这个月晚些时候分别在华盛顿和哈瓦那重新开启各自的使馆。这是美国和古巴两国为结束过去几十年来的敌对状态而采取的最新行动。奥巴马总统说，克里国务卿今年夏天将前往哈瓦那，在那里的第一个美国大使馆升起美国国旗，这将是50多年来的第一次。美国针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和古巴的人权记录，仍然是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两国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动革命之后断交。恢复官方往来是奥巴马总统同古巴现任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去年12月宣布两国 重建邦交以来的最新动作。两位领导人曾在今年四月与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而针对美国和古巴正式签署协议，决定互设关闭了的大使馆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发来报道说，这一举动是以往多次外交失败努力之后呢，最新的外交努力取得的最大成功。下面是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希望与古巴关系正常化，奥巴马的政府并非第一个。在奥巴马之前，吉米·卡特、基辛格，某种程度上还有比尔·克林顿，这些人都与古巴进行过认真的会谈。彼得·康布鲁是一本新书的共同作者，这本新书追溯了华盛顿与哈瓦那之间半个世纪的幕后会谈的历史。
Unmistakable evidence has established the fact that a series of offensive missile sites。
但即使是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也进行过秘密外交，而奥巴马总统的成功是由于佛罗里达州的改变。康布鲁说，佛罗里达州有相当大的古巴裔人口，在美国选举中是一个关键州。
那
里的民意发生了变化，随着极端反卡斯特罗的老一代人渐渐离去，年轻的古巴裔人希望与这个岛国恢复关系。
For assis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y there, simply want to be part of this.
自从奥巴马总统放松对古巴裔美国人的旅行限制以来，很多人访问了古巴，亲眼看到美国实行了几十年的禁运并没有奏效。自从政府承包商阿兰格罗斯和一名中情局间谍去年十二月与三名古巴间谍进行了交换以后，两国关系发展得很快。
Barack Obama understands that he has.A finite period of time to consolidate.
奥巴马知道自己卸任后政敌可能会推翻政策，自己落实这一政策的时间是有限的。尽管如此，仍然还需要美国国会采取行动，美国才能取消禁运并解除对普通美国人的旅行限制，使他们能到哈瓦那大街上跳舞。而国会目前在反对党的控制之下。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奥巴马政府宣布跟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但是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军关系的发展，将受到美国国会的制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七月一号星期三在白宫宣布，美国跟古巴在对方首都开启大使馆，恢复中断了半个世纪的外交关系，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奥巴马说，过去一直孤立古巴的做法并没有改变古巴，他敦促美国国会做出改变。
美国人和古巴人一样都准备好向前迈进，我认为现在是国会也该这么做的时候了。我已经敦促国会采取步骤，撤销阻止美国人前往古巴或去那里做生意的有关禁令。
奥巴马政府跟古巴关系正常化的努力一直在美国国会遇到强大阻力。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内斯刚刚提出了一项议案，禁止美国人跟古巴军方以及控制国家警察部队的内务部进行任何财务交易，确保古巴军方不会从日益扩大的两国经贸关系中受益。这项议案得到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的支持。在此之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主席卢比奥也提出了一项类似的议案。今年五月，他在质询美国国务院官员的时候说，古巴军方操纵着那里的旅游设施，正从日益扩大的旅游业中受益。
你花的每块钱都会落入古巴军方的手里，他们向朝鲜偷运武器，支持恐怖主义。古巴军方高级官员被指控在国际空域谋杀美国人，他们通过每个途径谋取金钱，富了自己又压迫古巴人民。
美国依法禁止向古巴提供任何武器装备。哈瓦那当局一直在谋求跟北京发展军事关系，包括从中国购买武器装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播报两条新闻。菲律宾官员说，一艘渡轮在菲律宾中部湍急的水流当中倾覆，造成至少36人死亡，多人失踪。有关官员说，这艘载有173人的渡轮星期四在距离奥尔默克市岸边大约一公里的地方翻沉。海岸警备队说，至少118人已经获救，但是还有至少19人下落不明。菲律宾每年有数十人死于渡轮事故，有时多达数百人丧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说，尽管美国目前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但是其他国家已经开始缩小与美国的差距。邓普西星期三在发表2015年国家战略报告时说，其他国家为增强军力而进行巨额投资。邓普西表示，自从五角大楼上次于2011年发表战略报告以来，世界局势变得更加混乱，美国对其他国家拥有的某些优势已经开始削减。邓普西说，美国军队必须更加的灵活，更锐意创新，加强一体化，同时继续保持在全球范围的军事影响力。美国2015年国家战略报告指出，俄罗斯屡次显示不尊重邻国的主权，愿意通过武力手段达到目的，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直接损害了地区安全。战略报告说，伊朗的核项目使美国在中东的盟国感到担忧，同时伊朗积极支持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的恐怖主义组织。战略报告指出，朝鲜正在研制能够打到美国的导弹。战略报告将中国称为属于不同种类的国家，并且鼓励中国成为致力于促进国际安全的伙伴。但是报告还说，中国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令人担忧。美国一家私营航天公司的一枚运载火箭6月28号升空不久之后发生爆炸，这项挫折预计会对试图摆脱对于外国火箭依赖的美国军方产生负面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受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委托向国际空间站提供补给，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猎鹰九型运载火箭星期天带着食物和试验器材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腾空而起，但升空两分多钟后爆炸，破碎的火箭和两吨重的货物坠入大西洋，在国际空间站上等候补给的宇航员们再次希望落空。今年四月，俄罗斯一个航天器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时失控坠毁。2014年十月，美国另一家私营航天公司的火箭在为航天局执行货运任务时也爆炸坠毁。过去一年来，航天事故不断，对自身并不拥有运载火箭的美国军方将带来更大的挑战。美国军方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配备有俄罗斯制造的 RD-180 型引擎的阿特拉斯五型火箭发射各类军事卫星。但是国会正试图通过的2016国防授权法禁止军方在2019年后继续使用俄罗斯制造的火箭引擎，要求军方完全使用国产火箭发射系统。在猎鹰九型火箭星期天爆炸前，五角大楼曾因为担心国会制定的期限过于仓促，提出了一项修法建议。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约翰·海腾上将上星期五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军方到2019年完全使用国产发射系统的难度很大。
我们认为，有了政府与业界团队的共同努力和创新精神，在2019年前研发出国产引擎是可能的。但是，将引擎配置出火箭需要时间，将火箭配置成发射系统也需要时间。 即使这套系统跟阿特拉斯五型火箭类似，我们仍需要引擎整合并做测试和验收。研制出引擎之后，我们还需要一两年时间做这些事情。
在星期天发射失败之前，完全国产的猎鹰九型火箭曾经为美国航天局成功完成过好几次的太空使命。上星期五在国会作证时，国防部负责装备采购的助理部长卡特里娜·麦克法兰曾期待猎鹰九型火箭能帮助军方尽快摆脱对俄罗斯火箭引擎的依赖。
国防部认为我们提出的修法建议加上新验收的猎鹰九 V1.1 型火箭，使国防部能降低负面影响，确保我们持续拥有太空能力，同时也让航天业者完成向国内设计的制造火箭推进系统的过渡。
在星期天发射失败后，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和美国航天局都表示会尽快找出火箭爆炸的原因，继续推进美国的航天事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星期二说，已经完成在南中国海争议岛礁上的造岛工程。对此，海外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说，这只是中国的暂时行为，下一步可能会加快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说，根据既定作业计划，中国岛礁建设已于近日完成陆域吹填工程，下阶段中方将开展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七个岛礁上的大规模填海造岛引起周边以及国际社会强烈反应。中国坚称岛礁建设主要是满足各类民事需求。为此，中国最近宣布将公布岛礁民事服务设施技术信息，供过往外国船只或者飞行器使用，以此履行大国义务。另外，中国否认南中国海岛礁上的工程项目为填海造岛或者填海造地，而是所谓陆域吹填。报道援引中国海洋问题专家刘峰的话说，吹填不是人工造岛，而是用绞吸船把水下沙石抽出来吹填到现有岛礁上。有中国学者敦促政府适时调整南海政策。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立最近撰文指出，中国应该根据其国家利益调整南海政策。他说，南海问题在中国国家利益中的位置与台湾和新疆问题相比稍逊一筹。另外，受南海争端影响的中国东盟关系并非处于压倒一切地位，而仅仅是整体关系的一部分。他说，一带一路战略才是统领未来若干年的中国整体对外战略。张宇泉是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副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还在一定程度上我是赞成薛立的观点，但是他的观点呢现在很难做到。那像南海以前也有很多建议，但是都没有采纳啊、但是他一上来啊、他就是要在建岛礁啊、所以这个的话应该说它是表现得非常强硬的啊、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个方面呢，整个一带一路的建设它需要一个合成的环境，实际上它这个局部的一个强硬和它整体的战略实际上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矛盾的一个地方。
张宇泉还说，中国南海岛礁工程建设主要是为了争得与有关国家相同的谈判地位。他说，
中国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个自主权，没有办法和其他周边国家去平等平坐，包括你岛礁别的有飞机，我们没有，所以中国政府想，我想是通过这个给别的国家施加一定的压力，达到一个这个以压力促和谈，以压力促这个周边国家合作的这样一个目的。
薛立说，中国在南沙岛礁的工程建设，主要是解决与实力相配的立足点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解决南海问题的全部。他说，南海是东盟最为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将主要限于经济领域，无法扩展到安全、政治等领域，也难以真正与他们建立命运共同体，难以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认识到这一战略对他们是机遇而非危险。对于中国在南海岛礁问题上的最新态势以及中国学者的思考与建议，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
There may be a shift, but it's only going to be temporary, because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we're going to see China militarize those reclamations.
可能会有某种调整，不过只是暂时调整，因为不久我们将看到中国武装这些载道岛礁。中国可能在岛上设雷达、装大炮，还可能修建军港泊位。这一动态值得欢迎，但并非意义重大。张家敦还说，中国的南海政策非但没有调整，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他说，
I don't see any long-term significant change in Beijing's poli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learly, they have been much more aggressive. They have on occasion.
我没有看到北京的南海政策有任何长期性重大改变。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政策正在变本加厉。他们偶尔会做出策略上的撤退，仅此而已。我认为中国看到这一地区和美国已经抱团，所以试图分化对手。路透社说，中国宣布完成部分南海造岛工程，进一步激化了同亚洲邻国的领土争端。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卫星图像显示，仅2015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就造岛1500英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俄罗斯将参加九月在中国举行的阅兵活动，还将与中国在八月末与日本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罗斯将会参加九月三日在北京举行的阅兵活动。绍伊古星期二与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会谈时做了以上的表示。绍伊古没有透露俄罗斯将会派遣什么样的军队和哪一支部队参加中国的阅兵，但是他称赞了中国军队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阅兵时的表现。中国军队的三军仪仗队参加了莫斯科的红场阅兵。军事分析人士卡申说，早在几个月前，中国军队参加红场阅兵之际，双方就已经商定好俄罗斯军队也会参加中国的阅兵活动。绍伊古这次解释向中方再次确认俄罗斯参加北京阅兵的计划不会改变，双方也想借此展示两国继续加强和巩固军事合作。卡申说，根据对等的原则，俄罗斯也可能会派遣类似中国仪仗队那样的部队参加北京阅兵，这些俄罗斯部队包括莫斯科警备团和克里姆林宫警备团等等，类似的做法也有先例。卡申说，俄罗斯的仪仗部队参加过国外的许多阅兵和庆典活动，比如参加了委内瑞拉、还有塞尔维亚以及一些独联体国家的阅兵。对俄罗斯来说，出席与俄罗斯友好国家所举办的这些活动并不少见。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目前恶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领袖以及当年苏联在二战中的盟友军队都没有参加5月9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学者卡申认为，西方国家不会因为俄罗斯军队的出席而抵制中国的阅兵，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西方不想损害与中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将会在九月份访问美国。在绍伊古与常万全的会晤中，双方还讨论了军火交易项目，并提到将在八月末在日本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中国军事代表团二十多天前访问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以及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海参崴附近的地区。两国军官实地考察了当地的机场和太平洋舰队的训练场。 在八月末的俄中联合海军演习中，两国军队将会演练空降和海上登陆作战。学者卡申说，目前还不清楚这次日本海演习的规模以及两国将会派出多少军舰和军人参加，但是两国的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部队都曾参加过以前的双方联合军事演习。他认为八月末的海军演习与台湾问题以及俄罗斯与日本之间存在争议的南千岛群岛或是北方四岛问题没有联系。卡申说，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中国没有明确的立场，或者说中国不支持俄罗斯拥有这个地区，所以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帮助俄罗斯。相应的，如果中国针对台湾采取行动时，中国也会认为那是他自己的内部事务，只能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中国也不会指望俄罗斯的参与和支持。因此八月末的演习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互动合作，同这个地区的一些具体事务没有联系。俄罗斯与中国海军五月份刚刚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演习。卡申说，地中海演习是两国军事合作的一次新的尝试，而在这之前没有先例，而八月末的演习是双方每年都举行的例行性海军演习。中国国防部长陈文权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的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一个多星期后将在俄罗斯的乌法市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做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台关系。美国在台协会表示，美台关系比以往更加的坚实和稳固，美国愿意协助台湾提升国际能见度，在国际社会获得应有的尊重与尊严。台湾官员感谢美国在维护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方面做出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代理处长李英杰表示，美台关系过去一年来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在因应新的跨国议题上的合作，包括环保、赈灾、卫生、发展援助以及打击人口贩运。他说，自由、民主、平等、正义是美国和台湾共享的价值，美台的关系更加紧密和牢固。李英杰星期四在美国在台协会举行的庆祝美国独立239周年的酒会上说，
美台人民之间的友谊一天比一天更紧密，美台关系也比以往更坚实顽固。
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等政要在内的数百名美台政要和驻台外交使节莅临，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德州联邦参议员强森也出席了酒会。李英杰引述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董云山最近的话说，美国把台湾视为重要的伙伴，台湾民主的成功案例赢得美国的尊重，也值得美国持续的支持。
我们期待扩大合作，协助台湾提升国际能见度，在国际社会获得应有的尊敬与尊严。
上月，美国和台湾签署了美台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了解备忘录，使台湾在区域和全球能发挥更多建设性的影响力。台湾外交部次长高振群称赞美国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影响了全球民主的发展。他说，台美作为彼此重要的安全经济伙伴，双方在经贸、安全方面的合作既深且广。他还代表台湾感谢美国欢迎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意愿。
在安全合作方面呢，我们感谢美国一贯遵守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奥巴马总统呢，在上年12月18号签署了海军舰艇移转法案，同意出售我们4艘派里奇的巡洋舰，再次呢以具体支持行动呢来展现美国对我国的安全承诺。对于维持台海及 区域和平稳定呢有重大的意义。
台湾总统马英九和副总统吴敦义等政要送了花篮表示庆贺。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叙利亚政府星期一宣布收复了哈萨卡的几个由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侵占的区，但是在北部的其他地方还在持续的战斗，使数以千计的平民被迫离开家园。美国之音记者奥莫尔描述了正在收留难民的阿穆达市的场景，下面是详细内容。
这是一个在叙利亚各地非常普遍的场景，越来越多的人逃离越来越多的战斗。虽然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他事实上的首都拉卡附近已经处于守势，但是一旦他们认为相对安全，还是会发动突然袭击。这是阿姆达市的主要入口，当地平民正在逃离激战中的哈萨卡。哈萨卡由叙利亚政府和库尔德人分治，那些逃出来的人描述了政府控制区上周发生的袭击。在我们的附近没有政权的存在，45名驻扎在医院的士兵弃枪而逃。地方官员称，因这座东北城市中的战乱而流离失所者数量惊人。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5万平民已经离开哈萨卡，这些在他们避难的城市里有记录，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本地和国际组织应该承担起帮助这些人的责任。
资源因战争而紧张，救援人员不堪重负。
我们正在努力，在向急救、准备派发食物和水方面帮助难民。阿穆达挤满了人，所以车都准备好，将他们送到代里克的纽沃兹难民营。
一旦到了接近伊拉克边境的纽沃兹，他们将成为寻找暂时临时栖身所的无数平民百姓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奥莫尔，叙利亚阿姆达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形形色色的仇恨团体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和招募新成员。追踪观察这种团体的犹太人人权团体西蒙·维森塔尔中心表示，这种仇恨团体的影响力正在增长。他们所散布的信息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都鼓吹仇恨或者是暴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的报道。
上星期在突尼斯发生的暴力事件导致将近40名游客死亡。科威特有人在一个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制造自杀炸弹爆炸，造成27人死亡。今年1月，有人在巴黎讽刺杂志《查理周刊》总部屠杀了12个人。追踪观察网络仇恨团体的维森塔尔中心的拉比库珀说，这些暴力屠杀行动在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派团体所使用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受到欢迎。
这些团体相当机动灵活，善于使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来大规模宣传他们的理念，尤其是针对特定的群体进行宣传。
拉比库珀说，伊斯兰国的宣传和招募新人的手法很精巧，这份漂亮的网络杂志就是这样。他甚至使用社交媒体来促成网络杂志访问者和前线战斗员的联系。互联网在美国也是协助仇恨犯罪的力量。被控在查尔斯顿一个教堂开枪打死9名非洲裔美国人的鲁夫，就是从互联网上接受了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的。前新纳粹光头党成员扎尔现在与维森塔尔中心合作，他在仇恨犯罪团体的宣传中看到的他先前所相信的东西。他说，今天的极端派常常相互分享他们的敌人名单。
他们的敌人是犹太复国主义，邪恶暴虐的犹太人，其次是美国政府，还有跨国公司。
扎尔先前在这个郊区公园跟光头党朋友聚会，他说，今天这种聚会都是在网上进行。
一个人可能在南达科达州什么地方，那地方大雪封门，但他仍然可以上网接收仇恨团体的宣传。
拉比库珀说，互联网造成了一种回声音响扩大效果。
It gives a sense of empowerment.
互联网让人觉得有了力量，给人一种不再孤独的群体归属感。假如你是这么想，你就不再孤独。
张尔说，极端派的人听到了仇恨的言辞，但他们需要听到另一边的说法。
需要有另一边的说法。我认为最重要的声音是我们这样的人和其他参加过暴力极端组织人的声音。我们正在尽力发出与仇恨宣传相反的声音。
维森塔尔中心的拉比库珀说，需要应对散布仇恨言论的社交媒体网站的问题，可以让仇恨边缘化，不应当容忍那些由仇恨转向恐怖主义的言论。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人大星期三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法，人权专家说，这部法律是给中国政府的行为提供了更宽泛的保护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华盛顿的报道。
该法律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得向危害国家安全的个人或者组织提供任何资助或者协助。在国家安全工作中，需要采取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特别措施时，应当依法进行，并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为限度。国际特赦美国分部国际宣导主任库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基本上是中国当局企图加强和保护他们权利，他们想要保护自己不被民众挑战。他说
That will encourage the police and the government to do whatever they want to do.
这会纵容警察和政府为所欲为，人权状况会更加恶劣，现在已经很差了，但在新法下会变得更糟。
Bad, but it will become worse under this law.
新安全法提到，要确保网络基础设施和信息制度是安全和可以控制的。人权观察亚洲部执行主任布拉德·亚当斯说，新法起到了压制不同政见的作用，对于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都起到了限制的作用。亚当斯说，新国安法是习近平尝试控制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延伸。他说，这部法律涉及面广，用词含糊，习近平通过这个法律在给人们一个他在控制中国，中国共产党在控制中国，任何想要反对他的人都应该感到害怕的信息。他说
This new law will just make it easier and provide a broader rationale or reason.
这个新法提供了更宽泛的理论和理由，使关闭非政府组织和将个人用刑法治罪更容易。
Use a criminal law against individuals.
他敦促中国政府谨慎实施这部法律。
I think they should be extremely careful.
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之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百位县委书记，正面宣传党的形象。清华大学教授撰文称，中国普遍反感共产主义，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精英集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因为七一不是全国假期，今年也不是逢五逢十的大庆，北京机关和市民照常上班。比起跌宕起伏的中国股市，北京市面相对平静。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社论，敦促8700万中共党员挺得起脊梁，经得起考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并发表讲话，中组部则做出表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决定。中央电视台在最近几天集中播出优秀县委书记的短片，塑造党的正面形象。旅居海外的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高文谦称，共产党深入骨髓的腐败已经失去民心，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对普通中国民众而言，特别是位处社会底层的弱势民众，七一是人民日报所谓全国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的节日，普通民众并不在意这个日子。上海访民张义才选择在七一这天来北京上访，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你这个是接待日了，是共产党的一个节日，不管你的什么节日，因为老百姓全部到北京的向你国家来反映也是向你共产党提出的意见，是吧？希望你这个纠正。
今年七一最受北京外媒关注的是中共是否会像去年一样于七一前夕公布大老虎被打的消息。去年七一前夕，中共以开除徐才厚、蒋杰敏、李东生和王永春党籍的方式为党献礼。今年舆论普遍关注中共是否会公布另一位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被调查或其他大老虎的传闻。北京新闻传播学者王军向美国之音谈到了中共信仰缺失的问题。
全社会所有的人其实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关于社会的一个价值体系的建立，对吧？一个信仰的一个确立。我们现在说信仰缺失，我们现在说道德观念的这个底线的这个突破，甚至无底线，对吧？等等，其实都说的是这个问题。说的是一个社会尚且如此，何况一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这么一个近亿人的这么一个群体呢？我们用群体这个字吧，对吧？这么一个群体呢，这个群体他自己很明确的东西，他们其实都说不清。
英国《金融时报》在七一前夕刊登清华大学教授贝旦宁的文章，建议中共改名。他在文章中说，鉴于共产主义在中国引起普遍的反感，就连党员都不信任共产主义，大多数学生厌恶马列主义必修课，他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精英集团，并大胆地预言说，共产党这个名称在2035年将不复存在。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去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起诉的加利福尼亚州州议会一位前华裔参议员，星期三在旧金山的联邦法庭就一项涉及帮派的敲诈勒索罪名表示认罪，他将面临最高20年的刑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在洛杉矶的报道。
前加州州议会的华裔参议员余印良星期三在旧金山的联邦地区法院就一件聚焦在旧金山中国城的帮派和贪腐案里的一项敲诈勒索罪名认罪，他将因此面临最高20年监禁的刑期，$250,000的罚款，产业也可能遭到没收。67岁的余印良是旧金山地区的民主党州参议员，他从政20多年，在反对全面禁止贩售鱼翅案以及影响亚裔入学比例的 SCA5 法案，他都发出强烈的声音。2011年，他参选旧金山市长失利。去年，他决定竞选加州州务卿，是加州华裔参政最显著的人物之一。然而，去年爆发的一桩涉及旧金山中国城的帮派犯罪案件，余印良也遭到逮捕。去年3月，他最初被控接受帮派偷偷的竞选现金，用来交换给对方在立法上的好处，还被控向联邦调查局伪装的黑道分子安排跨国枪械军火交易。他后来又被控敲诈勒索罪名，涉嫌向一个美式职业足球队的东主等人勒索竞选现金。检察官认为，余印良向卧底探员敲诈金钱，是为了偿还竞选市长失败所积欠的款项。余印良去年面对指控，最初他声称无罪。星期三，他在认罪协议里承认，他同意利用敲诈勒索的行为来竞选。从2012年10月到2014年3月，一共取得$34,600。另外三名被告，包括余印良的政治顾问杰克逊等人，最初都声称无罪。不过到了星期三，杰克逊也对同一件敲诈勒索的指控认罪，他承认接受金钱用来换取余印良承诺提供的政治利益。杰克逊的律师布若斯南在庭外表示，认罪协议让他的当事人面对自己行为的后果。不过律师抨击联邦调查局的卧底探员花了近2年的时间提供杰克逊正当的工作，还支付他$65,000，然后才提供他违法的项目。杰克逊的儿子布兰登和运动经纪人沙利文则对另外一件敲诈勒索指控认罪， 这个指控牵涉到周国祥的致公堂，罪嫌包括骨科检和走私武器以及雇人行凶等等。余应良是四名被告当中唯一没有在认罪协议里商定刑期的一个，他虽可能被最高判20年，也有律师认为他会得到较轻的判决，其他三名被告的刑期基本上都可能在10年之内。布若斯南律师表示，杰克逊不会为周国祥案的其他被告作证，杰克逊儿子和沙利文的律师也做了类似的表态。至于旧金山中国城的侨社组织致公堂龙头周国祥和其他20多个被告的案件被另案处理，外号叫虾仔的周国祥和其他被告被控贩卖毒品、窃盗财物以及在旧金山和新泽西州经营洗钱活动。联邦调查局以8年时间调查致公堂的周国祥，去年收网逮捕了20多名相关人士。调查局声称致公堂是有组织犯罪的团体，卧底的探员通过致公堂非法洗钱260万美元。不过周国祥对洗钱和其他指控都声称无罪，他的律师认为这些罪名都是联邦调查局炮制的。余应良目前取保候审，他在离开法院后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联邦地区法官布雷耶预定今年10月21日对余应良的案子进行宣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亿万富翁川普是一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参选人，他的大嘴巴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的梅西百货公司星期三宣布将终止与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之一川普的商业合作关系，停止出售川普品牌的男性服装产品。原因是川普在参选总统时针对墨西哥移民的言论激怒了拉丁裔美国人。梅西百货公司在声明中表示，川普的言论不符合梅西公司的价值观。美国拉丁裔企业责任联合会总裁威尔逊称赞梅西百货公司的行动，他说，
作为企业领导，川普应该懂得他的言论冒犯了数百万拉丁裔美国人。他对墨西哥美国人和移民的评论侮辱了拉丁裔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拉丁裔美国人所做的贡献。
靠房地产起家的亿万富翁川普宣布参加总统选举时说，墨西哥给美国送来的不是优秀的人才。他说，
墨西哥把人送过来的时候，他们送的不是最好的，送来的是有很多问题的人，他们带来了毒品，他们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我猜想有些人是好的。
川普此言一出，引发一连串的抵制。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全国广播电视与最大的西班牙语电视台都宣布与川普停止合作关系，不转播川普企业参与制作的《美国小姐》和《世界小姐》选美比赛。不过川普并没有就他的言论表示道歉。
因为我必须说真话。
其实川普在竞选宣言中对中国和日本也不太客气。
我们上一次在贸易协议中战胜中国是什么时候？有人记得吗？他们在毁灭我们，而我就总是能打败中国。
川普这样说日本，
他们把数百万辆汽车卖到美国，而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东京街头有雪佛莱汽车在跑？根本没有。
川普的言论虽然得罪了很多人，让他丢掉了商业合同，不过他的支持率反而有所上升。在最近的一项民调中，川普的支持率为12%，在所有共和党参选人当中居第二。杰布·布什的支持率为19%，居第一位。
接下来为您播报新闻。突尼斯一位官员星期四表示，当局拘留了12个人，这些人与上个星期在海滩度假胜地打死38人的袭击有关联。列兹维上个星期五在苏斯市持枪滥射之后被安全部队击毙，有关官员说，这个人是唯一的开枪者，但是他们正在寻找袭击之前可能提供帮助的人。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今年3月，两名枪手在突尼斯巴尔多博物馆打死21人之后，这个组织也声称负责。 通吉斯官员说，列兹维和巴尔多的枪手曾在同一时间在利比亚接受训练，两次攻击事件的大部分死者是外国游客。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为您播报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